亲爱的会众和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将来思考主日十八关于基督升天的教义。我们将来读主日十八的问题。46问，你怎样理解他升天呢？回答，就是基督在门徒面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直到再来审判活人死人。47问，按他所应许的，基督岂不是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按照他的人性而言，他现在不在地上，但按他的神性、尊荣、恩典和圣灵而言，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48问，若说基督的人性不在其神性所到之处，这岂不是说他的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绝非如此，因为神性是不受限制的，是无所不在的，就必然超乎其所去人性的范围，但却依然与人性联合。49问，我们从基督升天得了什么益处呢？回答，第一，他在天上他的父面前做我们的代求者。第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在天上，这就确实保证耶稣作为我们的头，也要把我们这些做肢体的带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遣圣灵作为保证，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不求地上的事，但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亲爱的会众，从上周的经文你可以回想到，当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来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玛利亚寻找耶稣，看到耶稣的坟墓空了。我们看到玛利亚需要停止，单单定睛在他救主的物质肉体身体上。我们看到玛利亚需要使他的信心加强，他需要学习凭信心，而不是凭眼睛、凭眼目而生活，因为他的救主将要升到天父那里去，耶稣必须要升到天父那里去。当玛利亚听到耶稣对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们今天也同时也需要听到这句话。主耶稣基督在复活40天后，在他的门徒面前，门徒用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主升上高天。今晚当我们来思考他升天 当他再一次进入荣耀里，完成他父亲所派他做的工作的时候，正如他说的，成了。然后他将灵魂交在神手中，他将灵魂交付神了，他的工作完成了，他需要再次进入荣耀里。他不需要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所说的那样隐藏自己荣耀，而是天上父已经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此，当我们来思考基督升天的现实和益处时，我们希望从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来看到，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而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当我们在上下文当中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必须要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肉身要离开这个世界，被带到天上，这样他才能成为我们伟大的中保，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撇下我们，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但为我们在父的面前。所以我们希望来思考这个主题，为我们升入高天的基督。在这个主题下，我们有两点，它实际的事实，它的现实，它第二点，它荣耀的益处。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使徒说，当我们今天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使徒一直在提醒我们，会幕和旧约前约说的祭司的服事侍奉。为了了解这个，我们需要回到前一章，在第八节的十三节末尾，这个使徒说，宣称他也就是神，既说旧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我们看到使徒在说，那个旧的约，前约变旧了，而且渐旧渐衰，将消失了，快归于无有了。但这个旧约前约包括了什么呢？为什么它在消失呢？使徒让我们注意前约、旧约，它有地上的帐幕和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他这指的，他在第二节后面向我们指出了会幕、帐幕各个的部分和他的器皿。 在旧约部分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的记载，在民数记、生命记中。我们看到帐幕里面有不同的东西，孩子们，也许你们在学校里学过这段经文，这学过关于帐幕的描述，也许你们会看帐幕的模型图片，就像这里使徒带我们进入帐幕，从头一层圣所预备的帐幕，你看到里面有陈设饼、灯台、桌子。看到在帐幕里圣所里有地方是看到圣所帐幕里面有杀羊杀动物的地方，头一层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层帐幕是两个地方隔开，第二个幔子后面的叫做至圣所，里面第二层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里面有约柜，有荣耀的基路伯影照着的施恩座。我们看到使徒他带领我们想象到了帐幕是怎么样的，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使徒也总结了祭司的工作。然后第六节，众祭司常进入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他们确保那个灯台是点燃的，确保那无效饼、陈设饼是在那边的。他们不断的这样做，每年不断，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做的。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没有不带着血，他每一次都为了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祭物。这个帐幕和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它们只是一个图像，一个图片，对我们来说它指向了那个更大更荣耀的。让我来举个例子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建筑一个新的房屋或者桥梁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套建筑的计划，有一套工程图纸，向人们展示怎么样，这个建筑会怎么样的发生。如果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建筑，他们可能也会制作一个等比例的模型，但你永远不会看着那个工程图纸，看着那个模型，认为它是那个真实的东西，那个真正的东西。那些工程图纸和模型只是指向了那个将要建造的那个建筑。类似的方式，主给了我们旧约的帐幕、器皿、祭司的工作，作为一个图纸、一个图画，指向了更荣耀即将到来、更大的东西。使徒尤其让我们注意那个伟大的赎罪日，在那一天，大祭司要脱去他荣耀大祭司的衣服，谦卑自己，然后拿起祭品，为自己的罪和众人的罪、百姓的罪献上，然后带着那个祭物的血进入圣殿，把血洒在施恩座上，随后他就会离开，他出来，然后他会重复，不断重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这个伟大的赎罪日，不断的献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祭物。在24节中，使徒正是描述了大祭司带着血进入圣殿的这种情况。前约、旧约中，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条例指向了图画，指向了一个伟大的、更伟大的现实、更伟大的事实。通过流血，罪人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这样为你我这样的罪人提供了回到神面前的途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并不能进入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试着靠自己来到神，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也成了罪人。如果我们试图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自己，我们就会瞬间被吞噬、死亡，想想亚伦的儿子。除了神规定的方式，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的途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需要一个比祭司更好的人，因为他们每天每年都需要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不断的献祭。这些都指向了一定有更好的方法。这整个前约的律例条例都指向了基督完成的工作，基督的复活和他最后升入荣耀。这就是使徒在11节所说的，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耶稣是那个更好的祭司，更好的大祭司。因此使徒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为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在做出一劳永逸的牺牲后，在十字架上献出生命后，从死里复活，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带着他已经完成的工作进入圣殿，但他并没有去一个世上的圣所，世上的圣殿，相反他基督进入了天堂，进入了真正的圣所。所以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在他复活的第四十天，当时门徒在和他在一起，耶稣完成了对他们的教导后，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天使也向门徒所见证，他从你们那里被带到天上，门徒亲眼看到耶稣的肉体从地上被举起，基督他进入天堂，进入到神的面前，带着他完成的工作来到神的面前。门徒也说，他做这些是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使徒和神的话，希望我们让我们确定，基督是以他的肉身进入荣耀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九节告诉我们，门徒们看着他被提起来，在第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使徒用了显，这段经文用了显这个词，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表示出现在神的面前，原文当中是指某些东西在别人面前变得可见，是别人能够看到这些东西。这个词被用在马太福音27章53节中，说的是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被许多人看见，人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着他，看到他，所以因此耶稣升入进入天堂的身体是带着钉子孔的身体，时刻提醒着人们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事，一个可见的身体。他进入荣耀， 向圣父展示他完成的工作。天父对他儿子完成的工作感到满意，欢迎他回家。因为他亲手洗净了我们的罪，现在坐在高天之上，神的右边。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带着自己完成的工作，向他的父展示自己的血一样，仿佛在说：“父啊，看我成了的工作。”约翰·欧文说到这段，说他是上帝派到这世上来的，为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他没有回到他身边，也没有出现到他派他来的人面前，直到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并准备好在一切事情上向上帝永恒的荣耀做出交代。上帝对他儿子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特别读到，但是我们知道他欢迎了他的儿子回家，因为他欢迎他的儿子回到永恒的荣耀当中。他所喜悦的爱子坐在高天之上，上他的右边。但现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要升入高天，进入天堂，出现在神的面前？使徒说他为我们出现在神的面前，但我们知道他显在神的面前是为了我们巨大而丰富的益处。我们将在第二点当中来思考基督升天荣耀的益处。首先让我们来唱诗，诗篇颂扬130。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对我们来说，在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安慰和指示呢？谁是我们？在这句话当中，我们是天父交给他的那些人，那些来到他面前向他寻求罪得赦免的人，从创世以前就被选择的人，就被拣选的人，被接受进纳入神大家庭的人，依靠基督，相信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人，那些没有基督耶稣就无法活下去的人。正是为了这些人，基督带着他复活的身体显在神面前，而他的身体上还留有他被钉死的痕迹。他为了他爱的那些人来出现在显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子民知道他们的救主现在在天上会有安慰和祝福呢？这里有很多原因，我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尽管他的人性不在地球上， 他的神性与我们同在，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基督的肉身肉体，他只能在一个地方出现，他不能和全世界每一个他的信徒在一起，但是在他的神性、尊荣、恩典、圣灵而言，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就像海德堡要灵问答在47问当中所说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不与我们同在。就像海德堡教灵问答的下一个问题，他的人性和神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天上，他完全理解我们最深的需要和忧虑，他知道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所经历的每件事。他作为教会的头，与那些欢喜的人一起欢喜，喜乐的人一起喜乐，与那些悲伤痛苦的人一起悲伤痛苦。就像他与玛利亚和马大，在他们弟兄拉撒路的坟墓面前一样，前面一样，他在天上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他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中保和代言者。这就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他在父右手边代表他的子民，做我们伟大的中保。约翰一书2:1，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耶稣作为我们伟大的中保和代言人，他为他软弱和受考验、受试探的子民祷告、祈求、代求。也许他对他的天父说，这不是你给我的子民吗？这不是我为他而死、为之而死的人子民吗？父亲，这里有钉子的痕迹，是我受苦和死亡的证据，天父，请怜悯这人吧。或者当一个上帝的孩子远离了神，现在回来的时候，耶稣为他求情，为他代求，带着深深的怜悯和慈悲说，父啊，我身上、我背上的伤痕，我身上的伤口，难道我不是因为承担这人的罪孽和罪过而接受的这些吗？父啊，求你用爱带领他回到中间。耶稣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中间他的子民每一个人代求，24小时 7天24小时永远不停歇。他知道你所有需求，他知道你是谁，你是怎么样的，他100%的了解你。让我们依靠他，他是我们在天上的中保。他不仅仅为我们带球，他也为他的子民做担保，作为保证。他会将他的子民带回到自己身边，在荣耀中与他同在。约翰福音17章，在大祭司祷告的最后，耶稣向他的父祈祷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在约翰福音14章，我们读到这个是我们特受安慰的话语。耶稣对他忧虑的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深入永恒，进入永恒，为他的子民预备地方，使我们可以和他在一起，使我们能够被接到他那里去。如果耶稣没有进入高天，我们就不可能面对面与上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因为他已经升入高天，他的父亲基督里面的你是称你为义人。这还不是全部，耶稣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是为了保证了应许的安慰者圣灵。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他说，耶稣也说他自己要从父那里派保惠师给他的子民。保惠师是从耶稣那里，是从父那里出来，要为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16章7节，然而我实实的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正如保罗给以弗所人写的信里，神的孩子们被应许的圣灵所印证，这圣灵就是我们继承遗产的凭据，直到赎回买来的财产，为的是赞美他的荣耀。圣灵成为神的孩子约束性的保障，他证明了他们是神的孩子，对他们未来的荣耀进行了保证。保证了神的孩子将从罪恶和痛苦中得到完全的救赎，未来将在永恒的荣耀里与基督永远在一起。 耶稣，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为你亲爱的神的孩子，使你不仅仅有一个帮助者，一个保惠师，一个安慰者，也是对你未来遗产的可靠保证。圣灵被派出在他子民的心中工作，能够使我们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使我们能够在神呼召我们所做的任务上勤奋，作为妻子丈夫爱彼此，作为孩子顺服我们的父母，服侍教会，不断的勤奋的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对世界上的事不会紧紧的抓住，而是要紧紧抓住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有一天我们会与基督耶稣同在他的面前，这对神的子民来说是美好的现实，美好的事实。但如果你与基督无缘，你会在哪里呢，朋友？如果你与基督无缘，你这一生将处于悲惨的地步，因为你没有与他同在，你没有一个中保，你没有一个代求者，你没有一个安慰者、保惠师。他知道你，他看到你，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的罪，你的内疚，你的叛逆，但你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你的代言人。你站在敌人的阵营当中，撒旦他不真正的关心你，他只是希望你与他一起永远灭亡。如果你继续这样子的生活轨迹，如果你继续与基督毫无关系，你会发现你自己将到地狱里，你没有永恒的荣耀，而是有上帝永远永恒的愤怒在你身上。所以朋友，如果这是你，他呼召你来到他面前，你不能抓紧，你不能慢悠悠的忽视时间。我们这周也为我们当中两个这样子的例子看到，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有明天。神的话是真实的，死亡是确定的，我们必须被基督的血遮盖。耶稣再一次的呼召你，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到他面前吧，阿们。主啊，我们特别感恩你现在正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作为我们的中保，你应许了我们，你将不断的为我们代求祈求。主啊，我们 也为那些为自己而活的人祷告。主啊，使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所失去的，能够飞快跑到你面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